恩主，谢谢你，充满了恩典和慈爱，谢谢你在一切的事上显出你的权柄，谢谢你，积极的、主动的来到我们当中，寻找我们、呼唤我们、更新我们、洁净我们、拯救我们。主啊，若不是你来找我们，我们永远找不到你；若不是你呼唤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向你呼求；若不是你恩待我们，我们永远不会看到自己需要你的恩典；若不是你做事，主，我们怎么办？我们谢谢你，我们颂赞你。即便我们的颂赞和感谢是那么的肤浅，但是因着我们经历过你的恩典、圣灵的工作，我们也感谢你。那出自你的感谢和赞美，出自你的呼求，都必荣耀你的名，都必让你的百姓得到更好的造就。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看以西结书26章第1节，第11年11月初1日，哈，这以西结书有好几个特别的日子，哈，不过这一类考据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我想我们就不去研究它哈。我们知道这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很准确就好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那我们不能说耶和华话平常就不在，只是耶和华话不一定在每一个时候都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不一定有那样的心，神也不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把他的话每秒钟都临到我们，但是愿我们总是活在他的话和他的圣灵里面哈。那这里要讲的呢，就是推罗啊，他花了好多的篇幅谈推罗，而比较不是直接讲到以色列。当然，讲到任何一个个人、国家、团体，都跟我们是有关系的，跟所有神的儿女、跟所有的受造物都有关系。第二节，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它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哈，这里讲到说推罗拟人化的一个写法，就推罗是一个城市，推罗是一个海港，那么这里好像像一个人一样。这个人呢，他向另外一个也是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向神的儿女说话，而且是夸口的话，得意的话。我们总要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心思意念，说话不说话，说什么话，我们都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幸灾乐祸吗？我们看到很多，当神在刑罚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或者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神不喜欢旁边的人在那里拍手，但是也有的时候，神在刑罚的时候，神希望旁边看的人在拍手。啊，这个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彼得后书第1章讲到说，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而我以前祷告也常常祷告说，主，求主让我们有你的心，求主让我的心思意念是属你的。可是我在有的时候想一想哈，我有主的心啊，我像主，这好像很好哈。可是用起来，我们还是要求主帮助，没有那个私欲。我们应当像主，像什么呢？我们应当像主，主啊，你让我有创造、医病、赶鬼、行神迹的能力。我们求主让我们像他这一点，会不会有那个骄傲的心呢？会不会有自大的意思呢？哦，主啊，愿我像你。在比拉多面前一句话都不讲，是不是我们不想传福音，就想像主不讲话的时候一样呢？那是不胆怯呢？我们想骂人的时候，主啊，我要向你严厉的责备法利赛人，那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血气作祟呢？哦，主啊，我要像你一样柔和谦卑，爱人舍己，这很好。但是主有的时候也不是柔和谦卑的，也是很严厉的。就是我在想，即使我们希望像主。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的心完全在十字架底下被对付，不是自己的私欲。主要我们这时候非常的勇猛，那我们就要很勇猛；主要我们这时候很柔和，我们就很柔和；主要我们很严厉就严厉；主要我们很谦卑就谦卑。这个当耶和华在审判或者在消灭、在击打他击打对象的时候，旁边的人有的时候是要拍手的。我想在。尤其我们想到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拍手的。 那我们里面若有任何自义的成分、自大的成分，或者对人不怜悯的成分，那我想是神不允许的。所以对不起各位，连拍手、连欢笑也有他的，我们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不是就可以拍手欢笑。好，现在推罗被责备，因为他幸灾乐祸。他在耶路撒冷这个城被破坏的时候，他有一点就是，哎呀，我们说是真的都是人之常情，说起来是无可厚非，甚至我们也常常有的。你开一家饺子店，你隔壁也是饺子店，你隔壁的饺子店垮掉了，或者搬走了，或者怎么样了，你不是也会说啊哈，我生意应该多一倍了，对不对？好像正常是这样的。那么以此类推啦，你的教会隔壁，对不起，又开了一家教会，你应该是咒诅他吗？各位，你知道在我不知道这历史可靠有多少，就是英国有一段时间有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哈，Morgan 还有好像是 Morgan 还有 Mile， 好像还有一个是斯布登，我不太知道哈，因为我觉得他们时间好像不太能够凑在一起。反正 Mile 刚刚出道的时候，他们好有人说他一边是斯布登，一边是解经王子 Morgan。所以大家都去那边听到，他想，那我还搞什么嘛？在这两个巨人面前，我简直是根本是多余的。那么他心里就有嫉妒，就有不安，就有不敢这样祷告，但有这样的想法，都希望啊，斯布登一下不能讲得很好，摩根不能讲得很好，说不定他自己迈尔自己还可以沾一点余音。不过书是这样讲哈，见证说迈尔没有这样祷告。迈尔就求神祝福这两个传道人，结果后来迈尔这也是传过来的话，这一类的传言不一定可靠，但是迈尔越为这两个人祷告，这两个人教会就越多，因为太多装不下就都到他教会来了。就是说他求神祝福这两个教会，他自己也蒙福。好，这个不管是真是假哈，我想甚至我们也就是我们不要有一种想法，哦，那我以后也多为灵粮堂祷告，多为信友堂祷告，希望他们人多，不敢说多了就装不下就到我这里来，起码这是对我教会好的一个增长的秘诀哈。以前教会增长都以为是其他秘诀，现在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别的教会增长我就增长了哈。我想这样的想法还是不是很好。我们任何一个祷告，任何一个态度，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把我们的私利私愿放在一边，就是舍己。我们想到真的是神的荣耀，神的伟大，神的恩惠慈爱能被人享受。那么如果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也享受主的恩典，也可以跟人分享，那求主成全。但是真的弟兄姐妹，不要有那种不安全害怕，因为不认识神而有的害怕不安全，这就会希望别人不好，希望自己好，一枝独秀。这真的是整个我们任何不认识主的国家、民族、文化、个人都有这种毛病，我们怕别人好。那推罗也是这样，也是希望耶路撒冷多遭一点祸患，他遭了祸患对我就好，我就丰富。事实上如果我们客观的讲的话，那耶路撒冷就贸易就商业，那比推罗根本不能比啊！耶路撒冷也不是一个海港，根本不能比。哎，问题是很多时候即使不能比，我们这我就说像暴君啊，像毛泽东这些，或者说明星心态，就是他即使他已经有一万人的掌声，别人只有一个掌声，或者我们说那个拿单所讲的那个富人一样，他有那么多东西，他就不希望别人有一点点东西，他希望他自己独占一切。你说我不会这样，各位，你没有主，我们就会走到这条路上，或多或少哈。所以推罗有很多的罪恶，我自己把它列一下，推罗的三个罪恶都是三个最好的原因，一个是他美丽，一个是他有智慧，一个是他有力量。美丽、智慧、力量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三个叫他堕落。那在这里呢，他已经够美丽，够有力量，够有智慧，比耶路撒冷好太多了，但是他一听到耶路撒冷有祸，他就说我可以再得一些力了。哎呦，真是不管自己能不能消化，不管自己能得多少， 就像现在政客一样，要啊，贪呐、啊，几亿、几十亿贪呐、啊，你一辈子都用吗？我不管，这人都变态了，推罗也是这样。那耶路撒冷是众民之门，那这个意思呢，其实我们也很少想到耶路撒冷是这样。耶路撒冷你知道吗？就是大卫的城嘛，或者是耶和华的城嘛，最重要就是耶和华的山在那里，锡安山在那里，最重要是耶和华殿在那里，更重要的好像耶和华在那边。那纯粹是一个信仰或宗教上的一个地方。那么在甚至大卫的时候都没有讲很多，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比较讲的多了，就在比较后期的时候，在刚刚开始以色列进迦南地，根本还没有拿到耶路撒冷，暂时攻下来，我们在四世纪看到暂时攻下来又被耶布斯人夺回去了，是大卫的时候，约押和大卫把他打下来的。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城，不是向众民开放的，这个城好像只有说是大卫和以色列人，但是到了以赛亚书里面哈，尤其在预言以后的更新以后，被神的更新以后，那么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锡安也是很重要的地方，最重要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二章那里讲到，耶和华的殿的山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是指在末后世代神的儿女归向基督。我认为那个耶路撒冷不要把它讲成将来耶路撒冷会是一个什么宗教中心，我觉得不需要去想那些，就是耶路撒冷就是指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大家都要到这边去。不过在这里呢，就是好像有一点点的预言啊，说耶路撒冷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推罗就很嫉妒。事实上众民之门在这里讲来敬畏上帝，推罗只希望众民都到他那里去做生意，让他得到好的。那众民之门破坏向我开放，就是开放就是没有界限了，没有设防了，我要进去攻就进去攻，我要破坏它就破坏它，这个叫向我开放。根本它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地方了，已经变成荒场了，那我就可以趁人之危更多做生意，更发达了。你有这样的心，于是主耶和华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好，我们现在简单讲一下推罗的历史哈。推罗在今天，你有的时候在叙利亚以色列那边哈，你有的时候会听到泰尔这个城市怎么样怎么样，我都很难想象，因为我没有跟得很紧哈，我都觉得像耶路撒冷，现在耶路撒冷推罗啊这些地方，或黎巴嫩啊这些地方，我是都不敢住这地方怎么天天都是战争哈。那在那个时候没有，推罗是一个海港很丰富的。更早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利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为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民。好，就是你看到在大卫的时候，推罗王跟大卫关系很好，那么所罗门的时候也很好。各位，这里面我们没有时间分析太多，这里面那个外交辞令之多，就是所罗门一定要就是继续修好跟这个推罗王西兰。我们曾经讲过亚门王的儿子在这个父亲死了以后，后来就愚蠢的跟大卫交恶了，那么这感情能不能继续下去，他们有没有力，然后彼此之间都在吹捧阿谀拉手哈， 当然这里面我想也有诚实的部分，就是我是耶和，就是还是高举耶和华，我是耶和华选立我做王的。但是呢，推罗王并不稀罕你是不是跟随耶和华，不过他客套上也讲几句话，你能够继续跟我友善。而且这里你们不大看得出来哈，后面你就看出来了，各位，即使在神的儿女当中哈，在讲外交辞令的时候也都是话中有话。这里面不是说哎呀耶和华应当称颂啊，建殿啊，对推罗王来讲是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知道推罗王关心的是什么？有一笔生意可以做，有钱可以赚了。哎呀，所罗门你真是聪明，你会继续跟我来做生意，然后我要买大量的木头。哎，这就跟那个亚伯拉罕跟赫人买坟地一样，这个西方人都看不懂的，因为都好像没有讲到钱呢，两个人都像日本人一样就拼命在鞠躬而已。其实这里面很多商业的交易你在后面就看到了。然后怎么样把这个东西交货哈，那到后来所罗门跟推罗王交恶了，就是因为这笔钱没有算清楚。在十一节，所罗门给西兰哈麦子多少，然后中间的就彼此之间钱是怎么样算。那么后来呢，显然所罗门不大付得出钱，就给了那个推罗王那个臣。那么推罗王呢不喜欢那些臣，说了一句话，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臣呢？就很不高兴。这个在历代志里面，历代志那边有讲哈，我们在这边就不去看他了哈。就看起来他们有一些友善的地方，但呢友善的地方呢看起来也很清楚，就是因为钱后来交恶了。我想在这些事上我们有很多可以学的啦。所罗门向推罗买香柏木应该是正确的，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我们需要的资产、需要的东西、需要的麦克风，这些我觉得我是很怕说哎呦他是基督徒我去向他买，这个我通常觉得都买最烂的东西，服务也最烂。我们要的是好用的，他是不是基督徒我觉得不一定可靠哈，对不起，这个牵涉到两个国度的神学，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了。好，那好，我们也看一下，我刚刚提了一下历代志下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十六节哈。你看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哈。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所罗门算是这里也是很诚恳哈，讲了很多，包括照理好像不太需要跟推罗王讲这些，但是他的意思说我要献祭，还要有安息日、月朔，还有其他节期献祭，这是一个永远的定力，就是说我真的是很看重跟上帝的这种交通。那所以你来跟我们做生意，这不是盖一个什么101的问题，这是盖华神哦，华神，华神比101算老几哦？就大小也许不算老几，但是就这敬畏上帝的话，这很重要。然后这个殿宇要非常的大，要非常的棒，那么请你不但是以前对我父亲给了他一些建材，现在不但要给建材，还要有巧匠啊。然后下面又讲到说我会给你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哈。好，那在这个事情以后哈，当然所罗门还有向别人要东西哈，有别的人做他的工作哈，我们就不去谈这个。那推罗后来呢，就因为他在太多的贸易当中被神责备了，这我们等一下以后花多一点时间来看。我们先看其他的经文哈，一个是以赛亚书23章的全章。以赛亚书23章哈，全章那里讲到推罗有一天要荒废。那你看哈，那个在第二节的最后一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你们当静默无言。然后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啊，这个还有各样的粮食是推罗的进项，它是大码头。 那这里把推罗和西顿放一起，虽然是两个地方哈，他们曾经非常富裕，但是这个第七节说，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然后这个城第八节本是赐冠冕的，赐冠冕就是你的力量不仅大到好像一个王，你还能把荣耀和权柄给别人啊。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尊贵的人。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这定什么事啊？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啊，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定义要毁灭推罗。但是如果你把它看得完整一点，也包括一件事情，万军之耶和华定义要兴起推罗，兴衰都在上帝的手里。那么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尊贵人被藐视啊，都不要想到我们的上帝是那种好像看不得人好的，而刚好相反，是人常常过不得好日子，人一好就忘了上帝，人越好常常就越忘记上帝，然后就越狂妄自大。推罗被毁了以后，在第十三节，这个在以西结书没有讲哈，就是过了70年以后，这大概也是一个概括的说法，有点像以色列70年以后要回归一样啊。过了一段日子以后，神会再眷顾推罗。不过呢，好像我们在17节哈，23章17节、18节哈，还有前面看的那个城呢，已经不是那么伟大了。他的货财是会住为住在耶和华面前所得，那么就是一个小小的转运的地方。那不过这里是推罗好像还有点正面，我们和合本甚至说约70年推罗必蒙眷顾，我想这个写的稍微夸大了一点，我们不大能看到说有那样大的眷顾，但是好像推罗会有某种程度的被神怜悯。另外在约珥书第3章4到8节也讲到推罗的状况哈。约珥书第3章4节，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有很多的学者是把推罗西顿腓力士放在一起，他们有个共同地方，就是都是航海的。不过腓力士人好像是航海做海盗，推罗西顿的航海是做商家。那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他们根本就是一家人，我们不大确定哈。但是这里把他们放在一起哈，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确是很会做生意。他会到推罗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他们会被审判呢？你在第三节可以看哈，为我百姓捻阄，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这里是耶和华要对以色列人做的审判哈，不过这里我们在很多地方也可以看到，等一下也会看到，就是推罗在做生意的时候什么生意都做。如果是今天，三个最暴力的生意他都会做，一个是军火，一个是毒品，还有一个就是人口买卖。各位，中国大陆的人蛇集团那个暴力，那也是惨无人道啊。人口买卖好像从古到今都是一个很能赚钱的工作哈。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四八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在推罗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市，真的它的特点不大是杀人，他后来会跟巴比伦放在一起来描述，就是它的经济能力。我总是用这个来形容资本主义或者美国，就是一个比较可爱的，不是杀杀砍砍来征服别人的，是用金钱来引诱你的。但是虽然比较可爱，我们也觉得我们也宁愿被金钱收买，而不愿意被人家暴力杀死哈。但是在神的眼里仍然是罪恶，虽然这个罪恶的程度也是不一样哈。下面你看阿摩斯书，就约珥书的下面一卷书，阿摩斯书第1章第9节， 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好，你看到没有，众民交给以东。哦，你可以看到在当时中东那边的生意里面就是有贩卖人口，这个一直都有。你要说的难听一点，今天也有。你要说的难听直接，没有夸大哎。你看看常常尤其在乡下，你看到广告什么越南新娘30万，那不是在贩卖人口，是贩卖什么？这都是叫我们很难过的事哈。这个说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死波浪，我们回到26章的第3节哈。那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就文学上很生动的描述。海浪一波一波的上来，这海浪一波一波的上来，涨潮退潮，激发了很多文人有很多的想法。这里在讲到激发了他们推罗灭亡的方式，就是一波一波的敌人会来攻击你。你很难这样想到哈，一波又一波的，没有停止的。好，这个在以赛亚书十七章12节13节里面，哎，多民轰嚷，好像海浪砰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上帝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的逃避。这里讲的跟推罗的情形也是一样，就是这些列邦呢，像波浪一样，一直上来，一直上来，上来。以赛亚书这里讲好像是抵挡上帝，那上帝斥责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通通退掉了，像退潮一样。好，我们回到26章第4节，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要刮尽尘土，使他成为尽光的磐石。推罗后来是这个应验，他们1000年以后了。推罗是那个城是毁了，变成就是连土都没有了。就都是一块块石头可以晒网哈，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属推罗城邑的居民的原文都做女人哈，就像耶路撒冷常常会说成是锡安的女子哈一样，好像显出他们的软弱和被伤害，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有一天在被刀剑杀没的外邦人里面，他们也会认识上帝，这实在是很悲哀哈。好，下面讲到推罗会被巴比伦王攻哈。第7节到14节就讲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怎么来攻推罗哈。这个经文呢，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要稍微想到其他的地方哈，要跟29章第17节以后看一起看哈。就是在26章第7节开始讲到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攻击推罗的时候，让推罗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就历史来讲，就结果来讲，因为推罗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地方，尼布甲尼撒花了好长的时间去攻打，是给推罗很多伤害，但是没有攻下。后来推罗是被亚历山大攻下来的。那个是亚历山大，也是等于把山和地都填，海和地都填起来了，攻进去的，那实在是太厉害了哈。那这我们回到26章第7节哈，巴比伦王在这里，在以西结书提到说他是诸王之王，但以理书第2章37节也把这个封号给了巴比伦王，因为他要成为一个霸主哈。耶利米书25章9节和27章第6节都有讲到巴比伦是耶和华的仆人啊。我们一想到耶和华仆人，都想到以赛亚书讲的那个义仆，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上帝的仆人。那么推罗的狂妄要在巴比伦底下开始受一点惩罚，当然更后面是亚历山大哈。这个会有很多的杀戮。第8节，用刀剑杀灭属你的城邑的居民，很多附近的城邑被攻下来了，还有灶台、竹垒、举盾牌、撞锤城，这些都有哈。 很多的灰尘，它甚至好像进入你的城门，其实不是崔罗本身的，是附近的几个城的城门。墙垣会因为这些东西震动，它会践踏你的街道啊，这个其实已经讲到以后亚历山大的情形了，你讲到以后推罗的荒凉，被掳了以后的荒凉。十三节，我也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唱歌弹琴的声音止息。在以赛亚书24章第8节也有讲到，那里讲的是整个的大地。唱歌跳舞本来是一件好事，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以色列的百姓甚至教会唱歌跳舞喜悦的，但唱歌跳舞包括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常常有一种情形啊，阿摩斯先知书里都常常有，就是在欢乐的时候像财主与拉撒路的那个财主一样，完全不顾到别人，也没有想到上帝，所以上帝有一天会让这些唱歌跳舞的声音都没有。耶利米书7章34节，耶利米书7章34节，耶路撒冷的欢乐的声音也都要止息。耶利米书14章9节、25章10节也是一样哈。另外一个比较严厉的责备以色列人本身在唱歌跳舞当中忘记上帝，在吃喝玩乐中忘记上帝，是阿摩斯书6章4节啊。他们在那里很欢喜快乐，却没有想到约瑟的苦难，却没有想到上帝的心啊。推罗也是这样，欢喜快乐，但是忘记了上帝，也忘记了他们该尽的对穷人的责任。下面第15节哈，你看，对不起，第26章14节，你不会再被建造。我们刚刚看到以赛亚书里面好像有讲到说，过了70年还有一点更新，这两个地方都是对的哈，有小规模的一些更新。第15节，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在你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哼的时候，以你倾倒的响声，海岛岂不都震动吗？那时靠海的君王都必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这个哈，这个当耶和华在刑罚推罗的时候，这个别的国家会吓死了，那个靠海的君王，因为尤其是靠海靠推罗的贸易而发财的，就是非常的惊怕哈。这一点呢，在启示录形容巴比伦倾倒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那个是启示录第17章啊，我们常常讲，对不起，启示录第18章，也许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哈。惊吓发抖，那显然推罗的王，推罗的那个情妇，还不是整个抵挡上帝的势力的情妇，这只是那个大国的情妇的其中一个，在人类历史上的其中的一个哈，发抖害怕，因为看到这么富裕的也这样垮掉了，就害怕，但是并没有真的悔改哈。第17节，他们必为你做哀歌，说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和你居民时，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现在为何毁灭了呢？那个17节啊，推罗使人惊恐，大概也不多是照字面来讲，因为我们说过，推罗不是一个军队，推罗比较不是以那种可怕的像亚述啊或者成吉思汗那种屠杀叫人害怕，但他有庞大的经济力量，那是懂得美国股市啊或美国石油公司啊或者 Google 啊才会了解，哦，他有这么大的力量。第19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使你变为荒场，然后叫你被大水淹没，然后叫你下到阴间。我也要在20节最后一句话，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那么这个或作在活人之地不再有荣耀，两个翻译刚好相反，其实我想都有这个意思。第一个，耶和华显荣耀，就是耶和华把人的荣耀消除了， 当耶和华把人的荣耀消除的时候，不就是地上不再有人的荣耀了吗？耶和华让霸权，让美女，让这个世界上有智慧有金钱的却不认识他的被拉下来，耶和华要显出他的荣耀。事实上即便是属他的，包括所罗门或约伯，受到这样的打击，我们盼望神的儿女也能知道这是神的荣耀，我们不要灰心，更不要抱怨我们的上帝。这些经文各位太多太多了。你们还记得以西结书16章吗？你还记得那个美女被上帝如何的羞辱吗？另外在以赛亚书14章从第3节一直到28节讲到巴比伦的倾覆也有点像。不过这段经文尤其讲到航海哈，大家都悲哀震动害怕。我们是谈过太多次了，所以今天不仔细去看了。你回去去看启示录第18章，当巴比伦倾覆的时候，大家的哭泣难过跟这里是一样。那个大家就是不属上帝的人难过哈。